好，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打开创世纪啊，32章22节到29节。好，我们找到之后呢，我读双数节，然后请大家读单数节。好，我们一起来。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2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他把所有的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毕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来到你的面前是领受你的话。主，我们知道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你的道是永存的。主啊，愿你的话今天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更加认识你，也认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不知道大家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对，我昨天休息不是很好，因为今天要讲道。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能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啊，圣经里面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对，我们知道啊，在以斯啊贴记的时候啊，波斯王他睡不着觉，对，因为他那天晚上，因为哈曼的时候要害以色列人，那天晚上他拿起历史书，看到了莫迪改曾经救了他的命，然后他后来高升了莫迪改，以至于整个以色列民族被得救。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啊，以色列啊王的时候，那个大卫王他也曾经睡不着觉，是不是？他跟别示巴犯罪之后，他睡不着觉，因为罪压住他。在诗篇里面他记着，他说夜里白日耶和华的手沉重的压住他。对，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讲了雅各。雅各我们都知道他是以色列祖先，从他这里面出来了12个支派。他今天晚上在亚伯渡口的那个晚上，他也睡不着觉。对，为什么睡不着觉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32章11节，他说，求你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他，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带儿女一同杀了。这里面出现了两个杀，雅各在这个晚上他是要面对的性命的危机。我不知道当你面对性命的危机的时候，你睡不睡得着觉？对，我们往往面对的是我们是工作快要没有了，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睡不着觉。但雅各今天是面对的性命，他为什么要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这时候我们要追想到雅各的整个的生命，我们回想到雅各20年前他为什么逃离迦南地，因为他夺了他哥哥以扫的福。对，因为在以扫他是长子，雅各的为了夺取这个福，他 找了个羊羔的皮抹住他的手，在他父亲以扫临死之前，然后要得到以撒的祝福。我们看创世纪27:28，他说愿神，这是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诅咒你的愿他诅咒，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他说地上的肥土五谷，这实际上是当时的能保证他的生存，能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他又说有新酒，新酒使人畅快，使人可以娱乐，是不是？在我们现在来讲，可能你有一个很好的享受的生活。然后他又说多国跪拜你，那对我们现在来讲，可能世人都尊敬你，这是不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一个祝福，非常让人羡慕的祝福。这是雅各想要追求的祝福，但是这是世上的祝福。这个祝福我们看一下，却招来他的杀身之祸。在创世纪27:42，这里讲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撒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以扫他也想要这种福气，他也想要地上的肥土，他也要五谷，他也要新酒，他也要万国来跪拜他。这是当时雅各当时的属灵的状况，对神的认识。他想世上的祝福，但是带来了杀身之祸，带来无奈的选择，以至于他逃离他的家乡。我们看一下真正神的祝福是什么，神真正的祝福在雅各家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2:2-3，他这里讲，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讲真正神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的祝福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这样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以撒他是一个很会挖井的人，是吗？但是他挖了井之后怎么样，都为别人占了，但是他很顺服，很谦卑的让给他们。我们知道井里面有什么，有水，水代表什么，水代表生命。以撒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他是让人祝福的一个人。我不知道雅各和以扫他们当时明不明白他们所要的祝福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要的祝福就是像以撒这样的生命，你有的别人夺你的也忍让给他，不知道雅各跟以扫他们会不会去争夺这个祝福。后来在雅各临走之前，以扫再次的为他祝福。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8:2-4，他说以撒对雅各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父比利斯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里讲到真正的祝福是亚伯拉罕的福， 是叫万族因你得福。然后在雅各逃离的过程中，在伯特利神向他显现，再次确定这个祝福。在创世纪28:14-15，神对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神真正要祝福给雅各的。但是我们看看雅各他想的是什么，我们一看看创世纪28:20-22，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要的是什么？雅各是说，给我吃，给我穿，保佑我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雅各所要的祝福远远低于神的期望。如果神是真正祝福他的人，是他万国因他得蒙福的话，神会不会保佑他的吃，他的穿，他的平安，他的出入？肯定会的。这是不是有时候像我们的光景，我们到神来面前来的时候，求神来保佑我，赐我平安，保佑我们吃，保佑我们穿，有没有看到神真正的祝福？神是非常非常有怜悯的神。雅各离开了他的家，到了拉班，过了20年，神让他经历了世上的祝福，让他有妻子，有11个儿子，让他有很多的羊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他是怎么经历神的祝福。我们看创世纪30:1-2，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妒忌他姊妹，对雅各说，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谁？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这里非常有意思啊。拉结不生孩子，他怪雅各是吧？说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对，拉结我们知道她是非常的漂亮，雅各是非常的爱她，但是因为婚姻中没有孩子，他们的夫妻感情出了问题。但是雅各他非常知道，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知道这个祝福只有来自于神。他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他上面那一段经文，创世纪29:32-35，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给他起名叫犹大。因为雅各他看到了他不喜欢的太太经历了神，是神赐给他不太漂亮的太太的儿子，以至于他看到是神 在祝福。这里面有没有看到怀孕生子，又怀孕生子，又怀孕生子，又怀孕生子？可能我们的生命可能不是怀孕生子，因为男的可能不可能怀孕生子，但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又又又？你祷告神，神又垂听你的祷告，你祷告神，神又垂听你的祷告。我们神是非常非常信实的神。我想起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佛罗里达念我的硕士的时候，刚是因为工作过几天没有做过这个编程的事情。我每次编程的时候我都祷告神，说啊，求你帮我开路。但是神真是非常的信实，每次都很顺利的通过。我那时候是刚信主，觉得神真是非常的信实。我们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他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又又又，让我们知道神是非常的信实。神也是非常顾念拿结。在创世纪30章22到24节，这里讲到神顾念拿结，应允了他，使他生育，拿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神是听祷告的神，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人也是不满足的神。他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这像不像我们自己？雅各不仅经历了这个他的家室的建立，有太太有儿子，他的羊群也增多。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羊群增多，也看到是神的祝福。在创世纪30章27到38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人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拉班是他的舅舅，当然也是他的老板，是吧？对，他看到神赐福雅各，他可能也知道雅各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他认定了有一位神在赐福雅各。对，我们有没有经历这种状况？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学业中，神祝福我们，别人看到真的是有神在祝福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怎么样，而是有一位神与你同在。我自己也有一点见证。对啊，我跟我父亲，我们知道跟我们父母是很难传福音，对，因为父母最了解你。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长大身体就不太好，对，我从初中到工作的时候这个胃很不好，大概每年大概又有2次胃出血，对，大概大大小小有15、16次。对，然后感谢神，我信主之后我的胃到现在一直都非常好。我跟我父母传福音，他们很难相信。我说你看我这个胃好了，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真是有神。对，神会使用在你身上的一些作为来让别人看到有神与你同在。但是雅各当时怎么想的呢？我们看创世纪30章30节，他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什么时候才为自己新家立业呢？雅各想的是什么？雅各想的是自己新家立业，他也盼望跟拉班一样，是不是有自己的产业？这像不像我们？有时像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做得很好的时候，为别人打工的时候， 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有一天兴家立业，有属于自己的。这也是当时雅各对祝福的看法。而且雅各他创世记三十章三十二节，他说他跟拉班在讨论他的工价的时候，他是这么要求的，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为我的工价。雅各他是选的最差的，他为什么会选择最差的呢？因为他认定耶和华会祝福他。的确的确的，耶和华神保护他、祝福他，然后他也得到了祝福。在创世记三十章四十三节讲到，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但是当他得到这个祝福之后，他招来了嫉妒。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一到二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的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很不容易，跟一个老板做很不容易。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有别人的嫉妒，这可能是一个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一个状况。当我们在世上追求一个世上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得到它，可能我们仍然受到一些嫉妒压迫。这个时候雅各他得到了祝福，他仍要逃离，他仍要逃离，但是神却保护他、引导他。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三节，他讲到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雅各让他回去，因为神在他生命，雅各的生命当中有更高的祝福，有更高的使命。而且神也向拉班说话，也来保护雅各。三十一章二十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歹。雅各回到要回到他的迦南的地方，并不是一帆顺利。就回到我们起初的那段经文，他碰到了性命的危机，就是三十二章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带儿女一同杀了。如果我们来看这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雅各如果从他拉班家他要回迦南这个地的话，他一定要走这个亚伯路口、亚伯渡口。但是以扫在西尔，西尔在约旦河以东，是非常快的，那个是高原，非常能快到亚伯渡口。所以雅各的话，虽然过了二十年，他仍然要面对以扫，仍然要面对跟他生命中争夺祝福的人。这是神精心的安排。实际上雅各面对的不是以扫，他面对的神是神的真正的祝福的认识。我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种内心的征战、性命的危机，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我们生命中内心有挣扎的话、有真正的话，这是神精心设计的，他 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在创世纪32章第7节讲到，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雅各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愁烦。为什么？因为他世上的祝福他马上就会失去了，转眼成空。20年来的辛辛苦苦转眼就会落到别人的手中。甘不甘心？雅各他肯定不甘心。我们去年啊，我们在四川有服侍当地的灾民，当时后来啊，跟当地的啊一个镇的副书记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就是说，地震以来什么都失去了，不管你有多有钱，他们也自己来思想，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活着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雅各终于开始认识到神。在32章第10节，雅各说，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雅各终于认识到他，认识到神，认识到自己，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不配得的人。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追求漂亮的拉结，追求羊群的人。他也说，我先前只拿过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我不知道大家从哪个地方到美国来，我自己是从大陆来美国来。到美国来的时候两个箱子，当我就搬到香港的时候是要寄了几十个箱子，然后有两箱箱子的衣服实在带不走，就送给救世军。后来我跟太太就商量，就是说以后再不随便买衣服了。对，雅各他也认识到世上的祝福是何等的有限。在32章11节，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雅各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救命，因为世上的祝福不能救他的命。但是雅各他还是在使用他一切的办法，他也在使用世上的祝福。32章13节到15节讲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手中的物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来宰制的骆驼30只，各带着宰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换算成我们现在的标准哦，不知道可以折算个多少辆宝马或者卡迪拉克。对，32章20节，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面前失去的礼物解他的恨。雅各的方法是什么？要解他的恨，解以扫的恨。他要用世上的祝福解决他原来为了争夺世上的祝福带来的恨。这是不是有时候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时候用神给我们的祝福来面对世上的危机，而这些危机是因为我们追求世上的祝福带来的。我们的神他非常有怜悯的神，他知道雅各这时候的需要，他亲自过来与雅各摔跤。在创世纪32章24到25节，这里讲到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了。我在想，有时在想，为什么神他摸雅各就摸了一把，摸了一把雅各就瘸了，摸了两把怎么样，可能雅各就瘫了，如果再摸一把的话，雅各可能他的性命不能保存。所以神他是保留了他的能力，以至于雅各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圣者。32章26节，他大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真正的认识到神，真正认识到那位圣者，所以他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也认识到真正的祝福是什么。然后神也有回应，32章28节，这里讲到神对雅各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是对雅各的生命的一个总结。雅各一生在与人较力，他在与以扫较力，他在与拉班较力，他也在与神较力。但是他还是得了胜，神仍然祝福他，仍然带领他。然后在32章28节，神对他大人说，他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可以翻译成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说与神征战，与神征战，这是雅各一生的描述。雅各一生就是与神征战，他要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他不知道神的祝福。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为你征战，神他要叫雅各知道还有更大的祝福，真正的祝福，要让万国因他蒙福。神要为他在雅各身上的旨意要征战，雅各不知道，但如今雅各开始明白。经过这次摔跤，雅各还真正的认识神，发生生命的改变。在32章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提努伊勒，意思说，我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人的保全。雅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第32章31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披鲁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是神的恩典去掉了雅各他心中的这种自我的依靠，改变了雅各。因为只有一个被神改变的人，生命改变的人，他才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否则的话，别人很难相信，很难接受，很难感受什么是真正的祝福。 我们看一下雅各他改变的生命。创世纪33章第3节，这里讲到雅各他去见以扫的一个场景。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就是他以扫。你会想到一个瘸子，他本来在后面，前面有很多人，有很多牲畜，还有他家里的人，他要超过他们，要跑。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瘸子跑步？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瘸子一连7次匍匐在他哥哥的面前？这是相当不容易，因为雅各的生命他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跪拜这个的英文希伯来文，跪拜跟这个祝福是非常的接近的，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你要接受祝福的话，你是跪在地上接受祝福的。但雅各这时候他跪下不是领受祝福，他是要让别人得祝福。33章11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中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以扫他是再三的推辞不要雅各送给他礼物，但雅各是再三的求以扫，求他收留他手里的礼物。为什么？因为雅各这时候再不看重这个世上的祝福，他已经真正看到神的祝福，看到他的使命是什么。在后来的经文，创世纪后来的经文都知道，之后迦南地发生了饥荒，约瑟最后被卖到埃及，最后雅各同他的家人来到埃及，然后约瑟带领他的父亲来见埃及的法老。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创世纪47章第7节，约瑟带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然后47章第10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雅各他进去他出来，他都是在祝福。雅各成了一个祝福的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埃及也是蒙了大大蒙了神的祝福，在400年，雅各这个家族可能就从72个人下埃及，最后到将近200万人，神把他在埃及预备成了一个大国，预备要出埃及，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要祝福万国的。这是神的旨意，雅各终于进入神的旨意，进入神的祝福。神怜悯雅各，用了20年的时间，用了生命的危机，让雅各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祝福，认识到只有生命的改变才能去祝福别人。然后雅各最后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功课。我相信神他在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很多像雅各一样，但是神他要改变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自己也有一点点见证。对，在我们我跟我太太都念完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们在林肯有一年的时候，那时候也面临着找工作。2006年，我们当时在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三四月份，当时是机会都过去了，因为我太太到五月份她的签证到期我的学生这个 OPT 到八月份也到期，当时没有任何的消息，非常的焦虑，但是就是回到神面前祷告，来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因为我们两个人来到美国，没需要家里的钱，都是靠奖学金读完学位。然后我太太，我信主，我太太刚开始不信主，过了五年她才信主。我们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在林肯一年的话因为我在加州待过我们待过一段时间，到林肯就是生活非常的平静。我每天晚上有时间来灵修，我们非常 enjoy 在林肯的生活，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但是就是没有工作。对，但是最终的话，我们就是回到神的慈爱。如果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必定看过。当时我们的心就得以平静。那时候我们加州的牧师来林肯开布道会，我们还在张罗着开布道会。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到林肯大学里面去发这种邀请单，就是不认识的人就给他邀请单，请他来。也感谢神，虽然那次林肯不是很大，五六十个人，但是也有将近十来个人信主。所以我们看到经历到神极大的祝福。但是很快，当看完这个布道会之后，五月初马上我太太的 offer 就来了，我也有机会。我太太来了，她不是来的时候，神要你可能大家会经历到，当神开门的时候，他有时候不是开一扇门，他开了很多门。对，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征战，是留在美国还是去香港。留在美国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别人羡慕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在思想，后来我们总结到一点，我们不是在寻找工作，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生活。神当时后来就带领我们去了香港。我们到了香港之后，真是看到神的祝福。我们当时一下飞机就被带到一个团契，就是大陆的学生团契，五点钟到香港，七点钟被带到团契。对，很感谢神。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看到有两个人信主，我们在那个团契服侍一年半，就有20个人信主，真是看到神大大的做工。对，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回大陆，很方便向亲人传，因为我在美国8年没有回过大陆，然后向家里人传福音。我们家里人我家里人找到教会认识神信主，我太太的父亲也找到教会信神。我也讲一个见证，是我外公的见证。因为我跟我外公一起长大，对，感情非常好。对，我回去的第一年，我的负担就是跟他传福音，因为他一生也经历了坎坷，他是87岁，当时他还是57年被打成右派，生命中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和苦难。我第一年回去，我带着中信，带着很多福音资料给他看，很想跟他传福音。但后来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布什是基督徒，他为什么打伊拉克？所以我当时真的没办法回答。对，那我跟我太太就回香港，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了整整一年。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再去回去看他， 你去看他那天非常奇妙，我跟太太刚进家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去说话，我又谈到福音，后来他说我知道，他就伸出这两个手，他说耶稣基督我知道。我不敢确认，我就跟他把这个福音讲了一遍，他说我知道，我接受。他说等我身体好了，因为他当时刚摔完跤，他等我好了我出去找教会。我当时非常的感谢神，我想神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信实。后来我去年我跟我太太后来也是一起有机会去四川，在那里面服侍当地的小孩。但是我们就教他们唱歌，唱爱的真谛，唱一些歌，然后陪他们，然后我们就问他，问这些孩子，你们知道什么是爱吗？他说你们就是爱。他说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们当时上课的帐篷，吃饭睡觉都在里面。但是我自己非常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体是个非常不好的人，在当时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好，没有干净的水，不好休息，有蚊虫。对，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第一次回香港之后，我既没有拉肚子，也没有中暑也没有被蚊虫叮咬，真是经历到神的保护，神的恩典。而且后来当时夏令营大概有七个夏令营，有1000多个孩子，当时夏天非常热，孩子当中没有一个中暑的，孩子们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我们当时还给孩子们一起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对，亲身经历到神的手在那里推动。刚开始那里的村干部是不太接纳我们，后来当他们观察到第一批基督徒在那里的生命，用生命在服侍的时候，这些村民，这些当地的干部，他们的心被感动。他后来给我们主动提供地方，我们办第二个营、第三个营，然后甚至解放军他们也来帮助我们。解放军我们当时缺帐篷，解放军他们单独从部队里面给我们调了12顶帐篷，我不知道这个12个是不是有特别的安排，他就给我们了12顶帐篷，非常好的帐篷。然后部队的首长亲自来为我们平场地，摆砖头，摆泥土。后来解放军他们跟我们说，他说你们是真正的志愿者，那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他说你们是真正的志愿者。好，后来孩子们他们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有很多小孩，这小孩写的话，他说是你们让我们生活在爱的怀抱里，是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忘记了痛苦，让我们走出了生活的阴影，有勇气去面对各种的困难。这是孩子写的，他说爱是关心，爱是体贴，爱是包容，爱是彼此关怀，彼此理解，彼此相信，爱是分享，爱是付出，爱是一个人美好的心灵。孩子们他们也虽然我们没有跟他传福音，他们已经经历了所有的这个福音的成分，比如说爱、信心、感恩。这也是一个孩子写的，他说这我是非常非常的不舍的，多么你希望你们能留下来，但是你们还有自己的工作和家人，我们不能这样自私，我们要把对你们的爱传递出去，我要带着感恩的心去生活。这是另外一个孩子写的，他说我想学特蕾莎修女，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到贫穷的国家，用爱和关怀 将一些人看不起眼的快乐和爱给那些在困苦和死亡边缘挣扎的人。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我们自己，我自己真的是经历到看到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真的能做什么，看到神的手，看到神的国度，看到神的保护，看到神的怜悯。这是我们自己还我们自己的一些弟兄姊妹写的话，他说他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和哀痛的人一起哀痛，感受到当你去被爱的时候，去给的时候，其实得到的是被爱被给予。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爱我们甚至超过我们爱他们，我们去的时候可能还抱着一种我去帮助他，我去怜悯他，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怜悯。我一个姊妹从香港过去的，她后来跟我分享说，她在香港的时候一点点小事她就睡不着觉，她在四川的时候她吃得好，她也睡得很香，她在离开成都离开的时候她就哭起来，她真是不舍得，因为她经历到神，经历到神的爱。然后这老师他说看到灾区的人失去了很多，但也放下了很多，他说生活要做减法，但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做加法，当你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得到的更多。感谢神，不像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神。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祝福？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给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啊，因为你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主啊，你也给我们尊贵的生命，是这些世上的祝福不能满足的。愿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看到你的恩惠，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旨意，回应你的计划，以至于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主啊，真是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求你真是向我们显现，可能是圣经的话，可能是祷告，也是可能是弟兄姊妹的提醒。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祝福，你带领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